睡睡平安，夜夜有好梦，睡睡都平安。大家晚安，欢迎收听睡睡平安。我是 JC， 在睡前就让我跟你说一个虚实交错、光怪陆离的故事，在半梦半醒间陪你深深入眠。今天要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步骤紧凑的城市。那通电话没有早一秒，也没有晚一秒，就在晚餐刚结束，两人坐在沙发享用甜点时，他在何仔面前接起了那通电话。何仔起初不以为意，专心地享用有着酥脆焦糖的乳酪蛋糕，品尝焦糖融化在舌尖的一丝苦甜。直到通话维持了好一阵子，他抬头看见女友用手扮演着手机话筒，低声说：我现在在外面，晚一点。好。这些零碎的只字片语，直觉告诉他不太妙。也许是察觉到何仔的异状，女友匆匆挂上电话，说是助理打来的工作电话。何仔清楚知道，没有一个助理会这样跟上司说话。但他什么都没说，黯然地去结了账。当女友匆匆跟他道歉，说原定去他家的计划取消了，他要赶去工作。何仔看了眼手表，已经九点，想着还没送出去的礼物，沉默地点了点头，孤零零地站在街口，看着女友的身影远去。其实他听不太清楚，只感觉到耳朵不断接受巨大的轰鸣。何仔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，看到放在书桌上买好的对戒，走到洗衣间拿了一个大纸箱进房间开始收拾，把所有女友放他家的东西都装了进去，边装边陷入了回忆，最后把戒指盒放在最上面封箱。在睡前他只有一个念头，对吼，今天是我的29岁生日，难怪。何仔被早晨的闹钟叫醒，失眠的他不敢看到底是几点入睡的，没睡饱的感觉让他想吐。从梦境到回过神之间，等待记忆与情绪回到脑中前的空白，接收到了什么讯息会影响他这一整天开始的心情。29岁的第一天，大脑接收到的第一个讯息是前一晚女友掩着话筒低语的画面。何仔不得不往好处想，就当是老天爷送他的生日礼物，让他看清这段关系里潜伏的危机和难以接受的真相。到头来仔细想想，女友这样的行为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何仔不得不这么想，不然他就会把这一切归咎在自己身上，开始检讨自己哪里不好，这样的话他根本无法出门工作。第二个到达脑中的讯息是他29岁了。人类在长久的岁月里累积的经验归纳出许多法则，逢九必衰就是其中一个经典。逢九必衰，尾数是九的生日要低调过，这一年要处处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到底逢九必衰是一种心理暗示，还是有所根据呢？在生日当天遭逢难关时，何仔便相信了逢九的法则。既然跳脱不出，不如就坦然接受。要说何仔悲观迷信吗？他宁可信其有。何仔也不得不信其有。自从他度过29岁生日以后，他一如往常出门上班，在公车上打算把握乘车时间补眠。坐在他旁边的大叔开始看抖音影片，并且把声音外放到最大，生怕其他乘客听不见。何仔深吸一口气，看了眼津津有味的大叔和周遭不堪其扰的乘客，试着鼓起勇气，压抑着怒气，以最有礼貌、最温和的声音对大叔说：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手机影片可以关小声一点吗？大叔的视线从抖音影片移到何仔身上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大声地说： 这么怕吵，不会坐计程车啊？计程车？如果有每天搭计程车通勤的钱，他还有需要工作吗？何仔握紧拳头，忍住了想吼回去的念头，无奈的在内心深深叹了一口气。宁静的早晨就这样毁在洗脑影片的魔音穿脑中。下了公车以后，拖着疲惫的身体想要骑 U-bike 到公司比走路更快，但发现附近任何一台车都没有，眼看何仔就要迟到了，只好快步走去公司。在迟到前一分钟打开打卡 APP， 好死不死网络卡住，在他按下上班键时出现赤红色的迟到字样。好巧不巧，主管和老板最痛恨员工迟到。何仔努力降低存在感，从门口偷偷回到他的位置上，公事包都还没来得及放下，主管就打开他办公室的门叫何仔进去。在一早就被叫进主管办公室，通常不会是什么好事。果然，主管劈头就说：何仔啊，你手上的案子交接给 Betty， 跟他说明一下情况，让他跟进进度。经理，是客户有反映什么问题吗？这是我从去年就接手执行的案子，和客户间也都合作愉快，现在换新的窗口好像不是好时机。何仔急切地说。主管盖上笔电，不耐烦地看着何仔。从主管的眼神，何仔已经明了，自己从头跟到尾的案子怎么会说换就换，就像是把他辛苦拉拔长大的孩子送给其他人养育一样。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可以改啊，为什么要把他辛苦的成果拱手让人呢？就这样吧， Betty 需要这案子来多磨练磨练，这案子比较单纯，他能比较快上手，你从旁协助他吧。经理的视线停留在笔电，手指敲打着键盘，根本没有要听何仔说话。可是我要开会了，你先出去吧。何仔想为自己争取，但主管已经下了决定，这次谈话只是告知他而已。何仔回到位子上，想着感情失败，工作不顺，29岁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这一年里逢九的灾厄，他能承受得住吗？把手上的案子交出去后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就要过年了。何仔没有这么害怕回老家过，以往他都会想提早回乡，到亲戚堂兄弟姐妹家串门子聊聊天。今年诸事不顺的他经不起众人的关心，只好找着理由应付爸妈，试着推迟回家的日子。最终还是躲不过除夕当晚，回到了家族齐聚的祖厝中，家族亲戚们喜气洋洋的彼此问候，何仔只想缩到角落，希望没有人跟他说话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最经典也是最多人关心的议题就是，年近30现年29岁的何仔什么时候要结婚。看着家人们殷切的眼光，何仔说不出口他和女友感情的破裂。感情破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疗伤个数月也许能慢慢痊愈，但对于把恋爱排名在人生目标前几名，这五年来交往细节充盈脑中每根脑神经的何仔，犹如天崩地裂。他表面上假装无事，仍然正常去上班工作，下班社交，但他知道心里有一部分坍方了，但他不能表现出来，不想让任何关心他的人担心。在过年这种大好日子，说出这种悲伤的事情，会把气氛搞僵。所以，面对何时要结婚的问题，何仔轻巧的回应：“他说，29岁不太适合结婚，哎，等过了之后再看看。”没想到，逢九带给他的也不止灾难。也能当作挡箭牌。问完感情，接下来就是工作了。何仔在这家公司已经3年，对于亲戚询问年终加薪升职，也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了。他没办法说实话，他经手的案子被换掉，无法沟通的主管，这些讲出来除了让人担心以外，只有他自己能解决。接着 轮到小他两岁的堂弟接受询问。在大家还没开口前，堂弟拿起手机展示照片，开心地宣布：我要结婚了。家族欢天喜地，纷纷祝贺恭喜。何仔有些苦涩地笑着，这才是该出现在过年的近况更新。这些没能对家族说出口的近况，何仔趁大家齐聚在客厅庆贺堂弟好消息时，偷偷溜到楼上的神明厅，对着祖先牌位在心中默默倾诉。那些已经过世的家人仍被何仔记在心上，那些悲伤到无法对他人诉说的话语，随着香烟袅袅没入天厅。在香烛烧尽前，何仔有一段时光能与神明和祖先说明29岁的焦虑，并祈求庇佑。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？姨婆从神明厅门口走进来，何仔吓得睁开眼睛，急忙将香插进香炉中。还有些话想对祖先们说，下午拜拜的时候来不及。何仔平静地回答道：我也想找个地方静静。姨婆拉着何仔在神明厅旁的沙发坐了下来。你今年29，过一个年就要30了，有想好要怎么庆祝生日吗？何仔想到29岁生日那天承受的背叛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像我这样的年纪，没什么好庆祝的。现代人大多会活到30岁，像60岁、70岁，比较值得庆祝吧。姨婆拍了拍何仔的手，叹了口气说：不是谁都能活到30岁啊，你看阿冰就没办法活过这个年纪。何仔愣住了，抬起头看向姨婆，自责地想着，怎么会对姨婆说这种话呢？在小时候有听过大人们说，阿冰是姨婆最小的儿子，在29岁那年因为车祸意外过世了。姨婆看着挂在神明厅墙面上所有逝世家人的遗照，阿冰的遗照也在其中。她对何仔说：能看得出你最近过得不太好，我知道你不想让家人担心。每个逢九就像人生的十字路口，过去了就好了，福祸相依，否极就会泰来。何仔以为在所有逢九的年岁中，29最是凶险，而在29岁这年最危险的时刻便是生日和过年。认为当自己焦虑到顶点时，那些灾难或许就不会发生。他以为已经见识过许多逢九的衰败，但其实有更多人渡不过逢九的寿关。姨婆跟何仔说的话，是活过了很多逢九，也经历过逢九的失去后，才能对何仔说出口的。原本何仔心里偷偷藏着很多埋怨，对于自己，对于上天。姨婆的这番话救了在泥沼中看不清未来的他。姨婆，明年过年见面时，我会诚实的跟你说这一年经历的难关，会好好度过每一个值得庆祝的生日。何仔对姨婆这样说，眼睛里面有微微的光。逢九必衰是源自于阴阳五行，九是阳数的最大者，在阳到极限时，阴便会生成，福祸相依，物极必反，在度过最难的关卡后就会有所转变。何仔现在只是活在否极的交界，在等着他的泰来已经不远了。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，期待在下一个故事再相见。感谢收听，再次祝您夜夜好梦，睡睡平安。